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Sometimes, you know, it's really easy to follow Jesus when he feels really close, when he's leading us, when he's guiding us, when we know exactly where we're supposed to go. That's the time that it's easy to follow Jesus. But a lot of times he's teaching us the way of trust.
记得医生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他说你这孩子一辈子都要用处方药，因为他那时候 的一些状况有点像精神分裂，所以他说他这一辈子都需要用处方药，不能睡觉，他一直是不能睡觉，所以他蛮痛苦的，可是每天又要过一个禁欲生活。但是等到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那个暖流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很深的感受到那个主的爱在他里面充满到他的那个身体里面，他那种感觉被爱，然后他想说他那么不配的人，然后感受到那种很深的被接纳，很深的被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上集节目里，美恩分享了儿子因为用药成瘾被父母送到外州寄宿学校，发现学习停滞不前，因此又把他转回来家里附近的基督教学校完成高中学业。但是由于长期的持续用药， Ryan 出现了精神问题，一度发生严重车祸，而且有脑震荡。梅恩带他就医的时候，医生诊断出来说他需要终身服用处方药。如同 Ryan 后来成为兼职传道人，在台上分享见证的时候说的，有的时候前途茫茫，感觉失去方向时，正是上帝操练我们耐心等候的时刻。多年来走过高山低谷，美恩唯一不间断的事情就是持续为儿子祷告，将所有的忧虑和重担卸给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顾念他的儿子。美恩夫妇后来将儿子送到亚利桑那州的 Team Challenge， 这是一所基督教青年挑战门训中心，接受了三个阶段严格的纪律训练和属灵教导。过程当中，有一次 Ryan 参加一个晚祷会，由于他过去受到的种种伤害，对信仰仍然抱持很大的怀疑。可是当一位姐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被一股力量触摸到，感觉到自己深深的被爱。那一晚 Ryan 睡得像个婴孩，在此之前他因为用药的关系长期失眠，无法入睡。 Ryan 在那个门训中心学到了什么东西，遇到了哪些人，经历了哪些挑战，学到了什么生命价值？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进入美恩和 Ryan 的世界。
因为我们会注意到他在那里学习的进度，他就有发现说感觉上学校好像没有一直帮助他在学习上，对，在学习上往前走，所以呢，我先觉得说，这个可能
行不通，
不是我们想要，他只是被送走，而是没有给他一个有一个仍然有一个学习环境，
对对，他没有在学习，没有在成长，
不是我们想要这样子。他的 senior year， 我先就坐飞机去，毅然决然的就把他带出来，把他转到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学校。那个学校蛮不错的，在当时就是他在一个蛮有爱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在那里学校老师非常爱心有帮助他，因为他在那边其实没有办法跟得上这边正一般的进度，所以老师帮助他，把他所有的高中要学习进度全部都帮助他，去在从一月一直到毕业都帮助他完成。他后来自己有分享，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他的生命其实都是在一个好像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深渊的时候，他说他都很清楚看到一个有一个神的手也在保护他，有心的他会觉得心脏病大概都快要发作了。因为有时候他跟同学出去，然后他们喜欢开车，到山，我们家旁边就是山区嘛，到山区，然后开车开很快，其实会 发生车祸，但是这时候保护他们，让他今天还有机会可以分享。
但是那一次的车祸很大，哎，让他发生了有脑震荡，对不对？他后来
结果因为撞，结果可能因为这样子
撞击很大，
撞太厉害了，所以他整个那个精神状况非常不好，就是他就因为我看他看起来蛮像精神分裂的那个状况，所以我就跪在地上一直祷告，就说是啊，可以为他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医生。
是，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是不清楚知道他真正很多的原因其实来自于他其实是有上瘾的倾向，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一点是其实是蛮后来才知道的。但是呢，当时带他去看的是UC Irvine 的精神科的主任，
是
他的主治医生。然后我记得医生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这孩子一辈子都要用处方药，不然的话他因为他那时候的一些状况有点像精神分裂的症的人，所以他说他这一辈子都需要用处方药啊，他是不可能好的。那我当时就在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如果你可以医治他啊，让他不需要一辈子都要靠处方药来生活。
对，
当然我不知道说其实后来，其实我是后来才看医生之后，后来好像才发现原来他是还有他，因为其实他的很多的那个状况其实是因为他
用药的关系，
对，他是因为 对，
所以他这个用药的时间蛮长的，他从高中还是初中开始一直用，大学
其实 他自己说他开始用一些比如说他们孩子会喜欢去买那个你知道有记忆不集中的，比如说有记忆不集中的孩子，他们都医生都给他开那个处方药。
对，
其实那个处方药其实到后来也会发生蛮严重的一些上瘾现象，但是他们就会去吃那个药叫 Adderall， 就是那是普通医生可以开的那个处方药，然后他们会先去吃这个，然后就吃以后因为它是刺激让你精神就集中，
对，
他们觉得好像好像很好玩。
嗯，
对，就是有点无知之罪，但是因为你觉得很好玩，到后来就陷到那个陷阱里面去了。
对对，后来但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你是一直持续的祷告，然后我想知道的是，我知道你一直是一种是一位祷告的战士，祷告的妈妈，但是祷告过程当中有没有你一直都很有信心吗？你是怎么样保持这个信心的？有没有过没有信心然后你说神吧，你看你要怎么办，怎么处置这个孩子？
我觉得到后来其实真的是就是就好像我已经没办法了，
对，
没办法了。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说，就好像说我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了，我真的担不起来，所以我就常常就跟天父说，我说 我只能把这个担子交给你，交给你，然后就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一方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无知，就是说有些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那个促因，比如说他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促因点在哪里，
对，
比如说你不知道这个他的这个病，如果你不能够很清楚知道说哦他原来现在是有这个病，你就不能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段蛮长时间是在一个无知的状态当中。
是，
当然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是跪在神的面前一直在求他来保护帮助带领指引，然后呢就向他求。
做母亲的，特别我是一个全职的母亲，心里面自然都会有很多内在的声音来自责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有失误，有失缺的地方有什么我应当要改变改进跟补救的地方。 在那段时间如果有任何跟亲职教育有关的课程，我就很愿意去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一定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我想知道一下，就是你跟先生在陪伴孩子这段过程里面，两个人有没有不同调的时候？
我觉得我在这里真的有很宝贵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有了辅导老师之后，那都是我去上课，或是我去参加那个家属的一个支持
support group， 对，
一个团体，或是我去上课，
对，
但是都只有我，所以呢，或者说我读书都只有我，所以呢，我有时候就会把老师告诉我们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
对，
跟另外一半分享，但是另外一半他不想要接受我跟他分享的，说要老师说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他想按照他的方式来做，
那怎么办？
就是违背老师的一些，那我后来就我觉得我学到一个蛮宝贵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人必须要能够同心合一，我们两个人必须要是战友，我们要成为一个一起打仗的伙伴，
是
不能先跟他对敌。如果我先跟他对敌，我们俩如果不能够在同一个战线上，我必须要跟他在同一个战线上，如果我不能的话，那我们俩的那个战斗力就消减。
对，
所以我就想 OK， 我就祷告，我说神好，那既然他不要听，那我就降服，我就让他，那就让他来做。我说我只能交给你了，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你，那你说就我就让我先做他想要做的方式，他就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宝贵，为什么？因为他就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可是在按照他的方式做不 work 的时候，他自己要去经历说 OK this doesn't work。
后来你们把儿子送到一个基督教的青年挑战一年住宿的门训中心，然后他整个人生大反转，聊聊这个特殊的这个住宿门训中心到底是提供什么样的门训，或者是什么样的教导，让你儿子整个生命反转，
实在是真的很宝贵。然后我觉得也非常奇妙，因为我在跟我的那个辅导老师在谈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这个门训中心 Teen Challenge 在全美国每个州都有，那每个州的情况都不一样，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也是在学习，因为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完全不太了解清楚的资源，那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我们加州从南到北有很多不同的center， 就是同一个，就像同一个
组织，但是他在各个城市，
他在每一个城市
都有不同的据点。
然后呢，事实上他们的做法，他们的主要的精神是一样的，是要就是要提供福音的大能，然后要靠着圣灵的大能，然后来帮助孩子认识生命的主，认识他的身份。他的那个尊贵的身份，然后要经历圣灵大能，因为身体有上瘾其实是没有办法自拔的，就好像很多人有酒精中就是喝酒他没办法自拔，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是，
所以这个门训中心是针对就是说有需要上瘾的年轻人，
不一定年轻人，就是成人也可以，只是他名字是这样取。那当时我们的老师就说，他建议我们，就说让孩子不要去家里附近的，因为基本上像这样的地方都是门都打开来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帮助，你可以随时走，所以走掉的人是很多的，因为他受不了那里的，因为那边生活都要有管理，然后都要有很多的纪律，
是，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纪律啊要求啊，其实受不了走掉的比较容易，你要在那里愿意接受很严格各式各样的训练，13个月是很困难的，因为门是开着，你随时可以走，所以他就建议我们说，你可不可以不要送到你们家旁边的，因为他这样走掉很容易，然后他有朋友搞不好打下又走掉，他说你可以送到一个他比较陌生的地方，
对，
然后就是他如果走掉的话他比较不容易找到资源，所以我们就决定好吧，那就送到我们隔壁的州亚利桑那州去，那让他在那里。我儿子常常在分享这一段，就是看到一个神的工作，因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其实他身上带了很多那个 你知道姐抗忧郁的药，她买了很多那个抗忧郁的药，因为当你精神，你比如说你不能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你有 anxiety 的时候，焦虑的时候，你吃那药可以让你很安静下来。
所
以她用钱买了蛮多药，她放口袋里，她藏起来嘛。
他进去的时候没有搜身吗？
哦、OK， 那就是因此呢，不是就带去了吗？我们不知道，对，就带去了嘛。然后带去了之后，然后呢，手续都办完了以后，手续办完了以后，我先生就走了嘛。我们讲要，因为是外州，所以要开车要回加州。
对，
然后所以他们不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吗？他要看检查所有的行李，
对，
然后就要看他的身体啊，就看到他裤子口袋里面不是就放了一包吗？
一大包药，
所以呢，那因为一放了一包，虽然我们都交钱了，然后都放一包，可是因为他已经违规了嘛，所以违规了。事实上，我们走的时候他已经被踢出来了，他已经被因为他违规了嘛，不能待在那边，所以负责人打电话给我先生，因为他开车往加州走，就说我请你回来接你的儿子，因为你儿子不要待在那个地方，对啊。那我先生就说。哦、我不回来接他了，对， 那他就开始往回走，因为这也是我们辅导老师跟我们讲说你是否愿意放手、你是否愿意放手。那因为有的时候家长实在是没办法放手，总觉得
那个时候先生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他有在打电话跟你讲吗？有没有跟你讨论说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要把儿子接回来还是？
有，他有打电话给我，然后呢他打电话
给你说不要，
没有， 我已经跟他讲说我们要放手了。我刚刚不是有讲到在前一个在我们家旁边的时候，他在听他分享的时候才知道说他的情况这么严重。我觉得这有帮助他，不然因为其实我现在心非常柔软，其实你要他放手是不太可能的，他会把他接回来，可是因为他知道他需要更多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前面的每一步真的都在预备他，
是，
然后呢所以他跟我讲，我就跪在地上，我就是跪在那边一直祷告嘛，然后我在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其实状况真的很不好，然后我跪在祷告的时候，我有个很深的平安充满我，所以我知道说神要照顾他。他们就把他送到那个游民，你知道就像游民居住的地方，
对，
因为他没有地方去啊，
homeless shelter，
对，他又没有认识的人，
他们就真的坚决就不收他了，是吧？就真的把他踢出去，
就要把他赶，因为他说我不要待在这里，然后他不是又有那个，他说我不要待在这里，所以他们就要把就把他送走嘛，就
送走，对。
可是那边呢，其实他就说，因为他常常都有在分享这些，因为这都是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印记，
是。
他就说在那边三天，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吃，就给你个三明治，然后呢，就是在那边就说你也会待不下去，因为你都是暂时的，
对。
所以呢他说就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好像是第三天嘛，那个 program coordinator， 我在想我这爱从来也没听过，就是他就一直觉得好像有一个圣灵的催逼他，就是一直在想我儿子的名字。
你说原来的这个
青年
挑战的，
就是这个听家长局的这个 program coordinator，
就是要把他踢出去的这个人，
就把
他心里面一直有，
心里就是一直挂着我儿子的名字，然后就一直觉得好像要去找他、
okay.
因为其他人不会去找他的、因为走是你的事情，因为这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是，
对。可是他就是被催逼，他就开车去那个找他，去那个，因为他送他去红礼校，
对，
就
又把他找回来，
而且还花了一阵时间才把他找到。然后他就对他说，他说虽然我不是很想要来找你，可是 我必须要来找你。然后他就说，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回去，因为我儿子走投无路了，
对
我就想说在那边不太好混。他说如果他回去那边，因为他那边有点像宿舍，
对，
他至少就是每天都有热食，他有餐厅会煮热食，然后他们就是宿舍嘛，
至少有东西可以吃了，
然后而且就是都有地方可以住，然后都维持很好嘛，
对，
然后他说至少 他有吃有住，
对，
那里面不好混，所以他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以他就被带回来了。那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一间，那他的室友也现在是他最好的朋友，这十几年他的室友也是有后来就读神学毕业，然后 他的室友，他说那时候因为他很冷，他没有什么毯子盖，他室友就跟他说，圣灵感动他说要把他的那个毯子给他盖，他就说，他说这个毯子给你盖，就给他，他就说他好像经历到别人给他的温暖跟爱，这些人根本都不认识他嘛。你看那个 Queenie 的一般来说不会去找你的，然后呢他室友也不认识他，然后他那时候跟他室友也处得不太好，他说他很希望不要再跟这个室友在同一个寝室，可是没想到因为他们其实是三个阶段要换到另一个阶段，然后他们有点说他们整个设计是一个属灵的历程，所以他们这个第一个阶段毕业可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受到挑战你能够毕业，你就可以回到第三个阶段，所以是三个阶段，所以他说他很希望他不要再跟这个室友，可是他就是一直被跟同一个室友后来就是被磨，就是我觉得这就很奇妙，就是说你就是要学习去跟你刚开始觉得不喜欢人相处，可是后来他们却成为一个生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生命的朋友。
好神奇，所以到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他一直都跟他成为室友，
就是还是都是室友，都没有办法 get rid of
天哪
室友，然后
对，
然后那个神就可以借他身边的人去帮助他，去磨练他，然后我就是一步步看到神怎么样用这个环境，然后他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很棒的，因为他们每天早上，因为他有一个教堂，他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教堂，就是每天一大早就是要到那个教堂去敬拜，就要去敬拜，然后要有灵修，然后他们每天都要，他们有那个灵修作业，圣经的作业，然后就是也有很多学习，比较多是属灵学习，就是要你每天要读箴言，你要写，然后你旧约新约什么他都有给你作业你要写，你如果都不做你就不能毕业到下一代，你就不能往前走，
有点像一个圣经学院一样，
他就是他有很多的训练，对不对？所以就是整个这个对于圣经的学习，对于这个属灵的学习，这是一部分，
是
这个环节就是帮助他其实开始真正一直在，因为规定的你一定要读，
对，
读属灵的读那个神话，然后每天要写你的灵修心得，就是他有一个这个，这、就是一定要每天都要的，然后每天都要敬拜，他们会带他到这附近各式各样的教会，带他去参与一些的聚会跟敬拜，因为很希望他们能够透过敬拜跟领受神的话来经历神，
也是装备他们成为领袖，对吧？
其实是应该是希望给他一个属灵环境。
OK，
这是其中一部分。这个不是所有，这是其中一部分。当然，他那里就是一定要做扫除工作，每个人都要安排工作，对不对？
对。
他们很快就发现，因为他有读大学嘛，那他们都很快发现说，他其实脑筋动得蛮快的。他们需要出去挨家挨户的敲门，要去分享这个事工，其实压力蛮大的，因为你要去敲门，然后人家不开门，
对，
开门的时候你要去分享，就好像我们要分享意象，然后如果你自己有经历神，你要分享，你自己要分享你的故事，这个其实都在突破惧怕，对不对？
对，
而且建立属灵的信心，建立他的属灵的生命，
对，
他的身份，还有建立他的信心，因为他就是要去做他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然后你一直要走出舒适圈，他在推你，推你做你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是
这样就很怕的，就是比如说跟陌生人讲话啊，站讲台啊，那是他过去最怕的事情，
是，
但后来不是都在做这些事情，他第一阶段毕业之后他就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门训是在一个沙漠里面，但是 他告诉我说那个第二阶段的那个牧师非常的好，就像一个牧者，真的是牧养他们这些学生，就是因为能够毕业第一个阶段到第二阶段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的班上有几个学生呢？
其实他们
跟他一起受训，
能够毕业的都可能也许30个人，不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走掉了。
对对对对，
就是好像说你生活没有被规范，你突然要受到这么严格的规范，很多人说我不干了，那就走掉，就反正门开了就被走。
对，一次大概30个人左右，
因为他没有地方给走，所以他就撑到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他们就规定他要读很多属灵的书籍，所以他读一套好多属灵的。而且他在读的时候，他说开始，因为他开始我刚刚忽略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的第一阶段的时候， 他们不是都要送带他们到附近的教会，比如说礼拜三晚上有晚崇拜，他们就带他到附近教会。他在那个附近的教会带他去敬拜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仍然是对这个信仰有点，因为他过去受过伤害，
对，
他其实刚开始是抵挡的，
对，
他觉得说我都不信你们这一套，因为他过去被看过一个很黑暗的面，所以他刚开始其实是带着一个非常怀疑的一个眼光在看啊，你们这些人可能都是假的，假冒伪善，都是假的
伪君子，
对对，伪君子。所以他刚开始都是带着一个很怀疑的那个，他根本就不信。可是他那天就是到教会，礼拜三晚上去那个附近一个教会叫 Fire and Water， 到那里去晚崇拜的时候呢，就是他心里面还是觉得是不信，因为是最近他讲的，他就是还是觉得不信。可是呢，牧师就有说，如果你愿意到前面来，有人愿意为你祷告的话，你就到前面来。他当时还是带着有点半信不疑的想说，好啊，那我就，而且他觉得是有点走投无路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人生到底还要再怎么样往前走，所以他就带着一个有点怀疑，有点不太信，可是他就想，可是我也觉得我也，所以他就走到台前去跪在地上，然后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就按手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他感觉一个很深的一个软流在他的里面充满他，因为在那之前，因为他的身体因为不能睡觉，他一直是不能睡觉，所以他蛮痛苦的。我想他一方面也很痛苦，可是每天又要过一个纪律生活。但是等到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那个暖流在他里面的时候，他很深的感受到那个主的爱在他里面充满到他的那个身体里面，他那种感觉被爱，然后他想说他那么不配的人，然后感受到那种很深的被接纳，很深的被爱。然后呢，而且他身体里面有很多，你知道，就是好像药物破坏的 那些的这些破坏力好像完全都被拿走了，而且他是在一夜之间，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他是这样，就是说好像那个药物在他身上的一些副作用跟破坏是在那次的祷告中完全拿走，那是2013年完全被拿走之后，他说那天晚上他终于体会到完全可以不需要用药吃药，他可以睡得像婴儿一样，他知道那就是神的作为，所以他有了一个神的故事。所以他后来就被派出去要去敲门，要去跟人家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这个故事。我想因为他的那个开始恢复了一个好像我是天父的孩子，是被宝爱的，那我开始恢复了我的身份，一个宝贵的身份。虽然我过去都做了很多天父不喜悦的事情，可是因为主赦免了我，然后恢复了我的关系，我跟天父的关系，因此呢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慕跟感恩，就好像那个小 baby 突然他的胃口就整个都打开就很渴慕。所以我想其实他们要他读什么对他来说不是这么困难了，因为他开始有更深的渴慕，所以他就饥渴慕义，就是每天就规定的东西对他来说也很容易，因为他本来就记忆力很好嘛，所以他就我看他讲到的时候常常都不用看笔记，就是整个神的话就是可以一直出来。后来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妈，你以前呢每天我们上学的时候你都要用神的话啊为我们祷告，他说我以前都觉得蛮烦的，他说可是啊后来啊我恢复了跟主的关系之后，你过去祷告的那些经文他说全部都就回来了，就全部都出来了，好像就整个都被打开了。
C.S. Lewis 说，困难的时刻并非生命中的空白，我们要记住，那可能是上帝正在你生命中写下最动人故事的时刻。 Ryan 凭着毅力和信心辛苦完成了第三阶段的训练过程，接受各种领导能力的装备，包括如何为机构募款，培养沟通技巧与面对拒绝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他在3年之内完成了大学课程，毕业之后还到韩国参与宣教机构的培训计划，也曾多次参与印度、伊朗、叙利亚回教村的短宣队。如果您喜欢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欢迎您留言给我们鼓励，也希望您转发分享这个 podcast 节目。谢谢您收听这一集的故事切入点，我是石凌月，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